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啊！感谢主哈，今天这个早上我们一起来称颂神的名，一起来敬拜他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圣经里面讲就是耶稣基督是奉主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该称颂他。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有些人称颂他，有些人不称颂他。称颂他的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不称颂他的呢，也许有人找到他们的理由。耶稣又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如果这些门徒，如果这些小孩子不来称颂的话，那么甚至连旁边的石头都要欢呼起来，甚至连林中的树林都要鼓掌。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哈，我就是喜欢这个思绪飞得很遥远的地方，我在想那是什么树啊，那个树还会鼓掌，什么样的树可以鼓掌？ Palm tree 是吗？所以像手掌一样的 Palm tree 可以鼓掌。所以这个耶稣究竟在哪里讲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在南卡？南卡有很多的 Palm tree 啊。那什么样的石头可以讲话呢？什么样的石头都可以欢呼啊，喜悦起来呢？不知道你想不想这样的问题哈？我想的这些可能跟神的这些真理都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我说我在想，我去过哪些地方，看过什么样的石头，什么样的石头可以讲话呢？我想我曾经去过敦煌，有一个地方叫鸣沙山，那个鸣沙山上面有很多那些沙子，一些石头，好像我就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拼命地在那里听，我说究竟哪里会有声音出来？不过呢，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哈。这是一个错误的解经方法，就好像一个教练呢，要为了给这些球员呢教他怎么踢球一样，说看我来给你示范一下，一不小心那个球没有踢进，所以他就讲，叫你不要这样踢哈，下次踢进了才是踢对的。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看呢？耶稣说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这些门徒、这些小孩子、这些人，如果不敬拜我的话，如果这个奉主名来的人应当得到称颂，还没得到称颂的时候，连林中的树都要鼓掌，连树旁边的石头都要欢呼，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要抓住重点呢。错误的解经是我们刚才那个解经的方法哈，但是正确的解经是什么呢？正确的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应当称颂的，这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它的重点在于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你要抓住这个重点就好了。但如果你说那圣经就直接写应当称颂的就好了，为什么还写其他的那些东西呢哈？那么还有第二个重点，就是神的受造之物确实是可以称颂他的，除了人称颂他以外，神的受造之物真的是可以称颂他的。这个树确实可以称颂他，这个石头确实可以称颂他。大家记得诗篇十九篇哈，第一节里面写什么？是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述说他的荣耀，对不对？神的受造之物真的是可以称颂他了。那怎么称颂他呢？你就去做一个植物学家了，你去研究这个树啊，这个树很漂亮啊，叶子很漂亮，供人观赏啊。然后它有很多的二氧化碳过来，它可以把它绿化一下，它把它变成氧气，可以让你呼吸啊。或者你去研究一下石头，这石头里面有什么？有碳啊，有这个钙呀、啊，有钾呀、啊，有磷啊，有这些，还有什么矿物质？你把它给提炼出来呀、啊！你看一看这个石头可以做什么呀、啊？当你去做，在你的科学，在你的个人的领域当中，当你看到这些自然界的奇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神造的这个是这么精密的，这个树可以做的这么精密，这个石头可以做的这么有用。这个日月星辰的摆列可以这样的有条不紊，它们可以供应我们人类的需求。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的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作为神的受造之物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嘴巴，通过我们的灵魂，通过我们的思想来称颂他。但是那些没有神的形象的，他们不会讲话。当然有的女子也会讲话了哈，女子，少数的女子会讲的哈，那个是例外，神让她讲她就能讲，但是大部分女子是不会讲话的。那些女子不会讲话的时候，但是她的身体是那样的 那样的精确，然后他又能做那些的事情，这些就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思考，一切都是指向神的荣耀。神创造你和我是来称颂他，因为他配得称颂。神创造那些花草树木是来彰显他的荣耀。当你越发现他的精妙的时候，你就越，当你越懂得这些道理，当你越知道这些科学的时候，你就会越从你内心的深处来发出赞叹，你就说这位神是真伟大。那么这些称颂主、称颂耶稣的名的，是照着什么来称颂？是照着什么来敬拜他呢？当我们这样讲，我们说奉主来、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我们之所以称颂他，是建立在一个我们认识他、我们相信他的基础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我相信他创造了这么精妙的世界，我相信他使用这个精妙来供应我们人的需求，我们相信他创造我们人是有一个目的，这就是相信他的。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敬拜他、我们称颂他是有一个信心作为基础的。我们就看了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信心大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军官，他手下可以管100个人、啊、他是一个百夫长。那么他在这个百夫长，他在这个百夫长的过程当中，他就展现出他对耶稣的一种信心，从而他就可以称颂他、就可以敬拜他、可以服侍他。那他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说所有人的信心都至少有一个原始的信心，我们称之为神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就是给我们所有的人都至少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你会知道，你从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就会知道，比如说有一个创造者，椅子有一个创造者， iPad 有一个创造者，车有一个厂家，你就会，这是你很原始的一个信心。你就会看到，哎，你所眼睛所能见的，你所能感受到的这些受造之物，它都有一个创造者，这是一个最原始的信心。这个原始的信心，希伯来书讲什么呢？有一些信，有的人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呢，这个信心，当他成长的时候呢，他听到一些道理，这个信心他就会成长，跟这个所听到的道相调和，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另外一个层次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信心，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这个原始的信心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百夫长也有。百夫长他就会从他的生活上面去思考问题，他想我在军队当中的时候，我管100个人，这跟这100个人相关的还有很多人，我管很多的人。当我跟有的人说你来，手下人就来了，你去做那个事情，手下人就去做那个事情了。那百夫长上面还有千夫长，那千夫长跟我说我来，那我就必须来，千夫长让我去做另外的事情，我就必须去。所以这是一个权柄在他的生活的例子当中展现出来。这个权柄呢，在很多人的例子当中都有的。如果你不在军队里面，可能你以前种过菜，或者你现在 还种过菜，你就会看到你给他浇水了，给他施肥了，但是你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过了几天你一看，哎，他长大了，它怎么生长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使它生长的因素，这是我们普遍的信心知道的。你知道有一个创造者，但这个创造者是谁，我的普遍信心还不知道，我的原始的信心我不知道这个创造者是谁，但是我可以说我知道有一个创造者，直到有一天这个创造者自己来跟你讲，我就是那位创造者，我就是那个执掌权柄的，我就是那个创造万有的，我就是那个用全能来托住万有的，我就是那个呼召你们要操练身体的。当我们在身体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类比，这些类比你就从你的领域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始的信心会帮助你认识到有神能、有永能和神性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不知道这位神究竟是谁。这个原始信心的功能到此为止，他只能告诉你说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掌权者，有一位呼召者，有一位供应者。这个供应麻雀的、供应百合花的，你看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他也不纺线，他有穿的有吃的，他有一个供应的。这都是我们原始信心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让我们可以去称颂耶稣吗？还不能，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创造者是谁，那个供应者是谁，那个掌权者是谁，我们还不知道，那只是我们原始的那个信心而已。这个原始的信心是任何人都有的，可是直到有一天耶稣来了，耶稣所派的先知来了，使徒来了，圣经来了，他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那位创造者，我就是那位供应者，我就是那位配得称颂的。那这个时候你和我面临一个选择了，我们的信心开始有两条路要分叉。这个原始的信心是被我压制下去呢，还是被我继续在神的恩典之下继续的去使用它？如果我说很多的事例告诉我有创造者，但是我好像还是不觉得那创造者太玄乎了，跟我的生活的这个实力很不相配，其实是很相配的哈。然后你就说 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不愿意相信这个耶稣，你就把这个信心压制下去。你明明知道有一位是掌管权柄的，你明明知道是一个创造的，你生硬的对自己说，我不相信这个创造，我不相信人掌权，我不相信这些，那这个原始信心到此为止，就到此为止。所以希伯来书讲什么呢？有福音传给你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有什么结局，我们有什么结局呢？他们没有一个信心与他们所听见的道相调和，但是你和我是有的，我们就任由我们这个信心自由的发展，让神的恩典让它发展。我们跟所听见的道相调和的时候，就像这个百夫长一样，我知道是有权柄的，我也知道你是有权柄的。因为这个百夫长他不会轻轻松松就跑到加利利去的，他本来应该在重镇里面把守，应该在那边工作的，他为什么跑到农村里面去？一定是有很多人跟他讲，一定是有人邀请他的，就像我们教会要举办福音会一样，没有人平平白白就跟你跑到湖边，跑到谁的家里面来听你讲座，来吃你做的饭的，是有很多人去邀请他的。这个百夫长说不定就是安德烈，说不定就是彼得。那安德烈很喜欢邀请人的哈，安德烈，我很感谢神的哈，有的人给自己取孩子的时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就说要这个叫 Angel， 要叫 Angel， 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了哈。Angel 有很多，我们教会也有很多 Angel， 很多其他的人我也认识，有很多叫 Angel 的，但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么给他取名字叫 Angel。有的人父母啊，可能是非常的看了圣经之后觉得我就喜欢 Angel， 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就像这个 Angel。因为他很喜欢传福音的，他第一次听到耶稣，有人向他介绍耶稣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把自己的兄弟找过来，迫不及待地去把同城的人找过来，让他们来见耶稣，让他们来信耶稣，让他们来跟耶稣一起生活，让他们来跟他跟安德烈一起来这个称颂耶稣。那么有人有这样的信心，有人有这样的邀请，百夫长接受这样的邀请去到那个地方，他也许听到很多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耶稣又是医病的，又是赶鬼的，又是使暴风雨平静的，又是使死人复活的，他听到了很多很多这些。圣经里面讲耶稣所行的事情若是都记载的话，世界都容不下这些书了。福音书里面也只选择了三十几个神迹记下来，马太福音也只选择了二十几个记载下来，但是百夫长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凭着他这个恩典之下的信心，他就来了，他就祈求耶稣，所以他就进入了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他听到，他看到神的恩典，他就祈求神就给他更多的印证，神也医治了他所想要医治的这样一个他的仆人，然后他又得到，他的信心得到更加的增强，他又领受神更大的恩典，他又更加的渴慕跟神在一起，他又更加的祈求神，神又更给他的更多的印证，所以这个良性的循环就一直在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就应该这样循环下去。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恶性的循环的时候，那个循环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在以色列特别是在士师记里面常常看到的，神让这个以色列人 吃苦头了。为什么让他们吃苦头？因为他们偏离神，因为他们不让自己的那个信心发展，不让自己的信心去成长，不让自己的信心把他们带向去称颂神的地步，所以他们就把信心转移了，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其他神的身上，转移到假神的身上，犯罪了，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让他们受苦。他们开始祈求神怜悯他们，派一个士师过来拯救他们，他们又开始犯罪，神又给他们这个这一些痛苦，他们又开始祈求，以这个旧的循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旧的循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可以步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让心中的那个信心在神的恩典之下继续的成长，我们会看到神更多的印证，我们会更多的 有神的确据，我们就更加的知道，更领受到神的恩典，就更加去祈求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当我们没有这个循环的时候呢，我们就陷在罪当中。这个罪是什么呢？这个罪就是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却忽略他，却抵挡他。这个罪是什么呢？就是背逆上帝，不敬畏他，不遵循他的律法。这个罪有什么后果呢？这个罪会导致我们的死亡，并且导致这个万物的消亡。这就是压制我们原本的那个信心所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个信心究竟是什么呢？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呢？信心就是承认上帝在他的话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相信他，接受他在福音里给我们的恩典，并且单单的信靠他。所以有这个信心的基础，我们才可以更好的称颂他。我们称颂他的时候，我们也深深的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信的这位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救赎和恩典，我们深深的知道他是谁，并且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他在这个世上只有三年多的服侍时间。我的好多老师都曾经引用一句话，也就是一个概念，他就说所有的这些福音书啊，都好像是有一个长长的一个引言，长长的引言，这个引言把你引到什么地方呢？引到最后一个礼拜。这个最后一个礼拜所做的事情是耶稣基督来要真正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礼拜来临之前，他还在地上服侍了三年多。在这个服侍三年多之前，他还生长了三十年，但是这个圣经对此没有太多的记载。圣经如果你看那个篇幅的话，你会发现很大的篇幅集中在最后这一个礼拜的记载。这个礼拜呢，被很多神学家称为是改变全世界的八天，就是从我们今天所称之为的终之主日，到下个礼拜的复活的主日，一共有八天。他们说改变世界的八天。那今天呢，按照日历，今天是我们这个耶稣改变世界八天当中的第一天，是纪念这个终之的主日。在这个终之主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进程。他进程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程的呢？我们看一看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的经文，我们看一看这些的经文帮助我们如何更加的认识耶稣，如何更加的深深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是怎么样，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是分弟兄和姐妹，我们就交替读。弟兄先哈，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并称之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就照着上帝的话来相信他，并且单单信靠他。我们知道这个奉主名来的耶稣是值得称颂的。神的话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真理当中。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耶稣是奉主名来，而且是要值得称颂的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之所以我们要称颂他是有三个原因。但是我们看这个之前，我们看一看耶稣被马太记载下来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些很明显的一些标志。我们上次看过，我们以后还会陆续看到。今天我跟大家稍微复习两个，然后成一个新的加一个新的。那一个标志呢，就是耶稣讲了几段话之后，马太都讲类似的话，他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接下来做什么，或者接下来去见谁。那这样的话一共出现过五次，所以你就知道有五次耶稣有很重要的讲论。另外一个结构的标志是首尾呼应的，这个马太也常常使用的，其他作者也常常使用的。比如说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三节里面讲到说，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样一个首尾呼应，就是讲到什么样的人在天国里面。天国里面是有那些特征的人，是虚心的，是灵里面缺乏并且倚靠神的，是温柔的，是哀痛的，是怜悯人的，是为义受逼迫的，是天国里面人有这样的特点。这个天国应该是怎么样？那么在第四章的最后以及到九章的最后也出现在那个首尾呼应的结构，就是讲到耶稣做了三件事情：他教训人，他传讲福音，他医治、供应和帮助。这个首尾呼应的结构就让你看到在一首一尾所包的这些所有的内容当中有一个重点就非常的突出。马太他不希望你错过他的重点，他非常想要你知道他的重点。他的重点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去信耶稣。那么今天我看到给大家呈现的另外一个结构是他旁征博引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他常常会出现类似的话。他说经上记着说，或者说这为了应验经上的话，或者是他用直接的这样讲出来，或者是用间接的讲出来，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先知以前所讲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二十一章里面有第四节、第九节、第十一、十三、十四、十六节，都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耶稣所做的事情，显明他是奉主名来的。比如说有时候他应验了经上的话，经上有话记着说你的王来了，是骑着驴驹来的。经上有话说你的能力要建立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经上有话说，然后耶稣就应验，这是马太惯用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马太想呈现一个中心思想，告诉我们就是说，奉主名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值得称颂的。为什么他值得称颂？第一是因为他来了，他来了，他本来不应该来的，他也没必要来的，他在天堂里面过得好好的，他跟圣父跟圣灵在一起过得好好的，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顺服，互相的爱护，他过得好好的，他有一切的荣耀，他有创造的荣耀，他有彼此爱护的荣耀，互相顺服，互相这个就是关心的这样的荣耀，他好好的，他为什么要来？我不知道大家也知道多少宣教士的故事，有多少宣教士去到中国，他们为什么要去中国？他们为什么要背乡离井去中国？为什么要去非洲？他们在欧洲过得好好的，他们为什么要出去？正因为他们出去，正因为他们来了，他们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他们来到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他们来到一个破碎的地方，需要爱的地方，他把这个爱带过来，他来了，就是值得称颂的。他是倒空自己，圣经里面讲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有神的同志同权同荣的，他有神的同等的地位，但是他却虚己倒空自己。刚才我们这首诗歌里面唱到，是神倒空的身体来充满来滋润我的干渴，你和我干渴了，他看到了，有人呼求他了，也许是你自己呼求了，也许是其他人呼求了，也许是先知和使徒替我们呼求了，也许是众先贤们替我们祷告了，我们的困苦，我们的干渴，我们的苦难达到他的面前，他的怜悯，他的恩典让他来了。我们之所以要称颂这位奉主名来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来了。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的呢？他是骑着驴驹的方式来的，他骑着驴驹来的，不是骑着高头大马来的，不是在这个王位在那样来的，他是驴驹。圣经里面讲是什么？他是有温和的来的，是温柔的，是骑着驴驹子来的。骑着驴驹子是一个和平的象征。如果高头大马来的话，你知道是要打仗了啊，这个有马来的，有枪有炮来的，那个是在打仗的。不过我告诉大家，最后一次会的，最后一次审判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王，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就是要坐在宝座上面，他是有王的形象的。但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用那个形象来的，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谦谦和和温温柔柔的过来，是来的。马太进一步讲他来，而且非常明确地讲他来是做什么的。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讲，他是什么？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生病的人才需要，对不对？就好像人子来，我来呢不是来招义人的，乃是招罪人，招罪人悔改的，就是你和我，招罪人悔改的，来呼召我们，并且呀为多人舍命，做他们的赎价，做你和我的赎价。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里面写什么呢？他说人子来呢是在干什么？人子来不是在受人的服侍，乃是在服侍人的。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服侍啊？他用跟门徒三年的陪伴来服侍，他用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来服侍，他用教导神的话来服侍，他是来温柔的服侍。他来了就是因为他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应该要称颂他的，是因为他来了。他不以与神为同等而强夺的，却虚空自己，他来是来拯救我们。感谢神，有些人认识到这一点了，有些人认识到看到他骑着驴驹来，他们也想起先知所讲的话， 他们就引用先知所讲的话，他说什么呢？看呐、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是骑着驴的，又是骑着驴驹子的。所以很多人，有很多人感谢神，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有很多人知道他来是不容易的，他来放弃了他的天上的这个尊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破烂的地方，来到这个罪恶的地方，来到这个肮脏的地方，为的是给我们救赎。所以感谢神，有人愿意接受这个救赎，或者说有人至少对这个救赎非常感兴趣。他们做了什么的反应呢？他们就铺着这个什么，他们有棕树枝子铺在地上，有的把衣服也脱下来，就铺在路上，就这样铺在路上，让耶稣走进去，铺在路上，也许在这里还摆一摆，然后让耶稣进城来，感谢主。有这样的人，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也有这样的机会。你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来了，他是以王的身份来，但是他却是以温温和和的来，不光是来，而且他来是一个目的的，他来是来拯救的。大家还记得刚才所讲的话吗？他来是来招罪人悔改，给他们拯救，做多人的赎价，他来是来服侍的。所以他拯救谁呢？上一次我们很高兴有宣告自己被拯救的人在这里受洗，就是王小姐妹，对不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这里跟她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这个祷告是说，神要透过王小姐妹要祝福她自己的家庭，要透过这个家庭要祝福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为不光是为王小姐妹祷告，我们也为荣建祷告，我们也为一凡祷告，也为一晨祷告，就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甚至大家当中可能有人当时就是非常同意，我们要继续支持他们，我们继续用祷告托住他们，感谢神你们这么做了，感谢神，神使用你们的祷告，使荣建，当时我们祷告的时候，我都还没有称他为荣建弟兄，但是神早就知道是荣建弟兄。所以荣建现在回到上海之后，跟夫人一起去参加恩爱夫妻营，然后在恩爱夫妻营当中，他说感谢神救赎我，我也要跟随耶稣，感谢主，神来，耶稣基督来，奉主名来的，就是来做这种事情，就是来拯救你和我的，就是来拯救王潇，拯救荣建，拯救你和我的。他来是来拯救你和我，他当然是值得称颂的。第二，他来不光是他来，而且他是奉名而来。为什么他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他是奉名而来的，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的。耶稣基督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出于自己我不能做什么，和父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他跟这个父神是连接在一起的，他做的事情是出于顺服父神而做的，他所做的事情是他乐意顺服父神，因为他知道父神什么样的心意，然后他也跟他同心同意的做这些事情。他是奉名而来的，当一个人奉名而来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放下，他就把自己谦卑下来。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谋求自己的名。我知道大家知道我很喜欢运动，有很多运动家，你去看那些体育新闻的时候，他们常常要争一个东西，就是 bragging right， 就是 bragging right， 就是最后要就吹牛的那个瞬间，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找了一些东西吹牛了，你甚至你可以讲，你说我不知道，要需要很有创意才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你可以，有的人很会吹牛的，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你看这个，有的人跟这个Roger Federer 打球常常输给他，你可以跟他吹牛，你说我从来没有输给过 Roger Federer， 对吗？因为你从来没有跟他打过球。所以有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吹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有很多这个运动家或者是球迷或者是各样的人，就是有一个倾向，就是自己的名，自己的特点需要别人来认识的。所以很少有人说我是奉名而来的。如果你有人称，比如说这个 LeBron James， 你称他是乔丹第二，他小时候很谦卑的时候呢，他还是会承认，或者是乔丹是我非常仰慕的，他就在篮球场上就像一个神一样，或者是这样。 等到他长大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常常会拒绝这样的称号，他说不要称我乔丹第二，我不是乔丹，我是 LeBron James。 他需要自己的名，有很多人就需要自己的名。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本相，我们肉体就是这样，我们希望传扬自己的名，我们希望别人认识我们，我们希望自己被人尊重，这是我们的罪性。不是说被人尊重不好，但是要按照神的真理和方式去被人尊重。神也想尊重我们，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是个秘密。神也想尊重我们，神来不是来破坏的，神来不是来摧毁，神来是来建立，是来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他也让我们有尊重，但是要按照他的方法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是奉神的名而来的，他虚己，他是奉名而来的。当你讲到奉名而来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差派你的那个人就把他去尊荣，把他去崇高，甚至把责任也推给他。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也应该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常常担心一些事情好像做不成功啊，或者怎么样，大可不必。如果是神差派你做这件事情，如果是神呼召你做这件事情，神会负责，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家的小孩有时候他也常常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但是不一定是从这个很正面的一个角度去推哈，但是呢你这个概念你知道。这个小弟弟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一直在那里玩的，不肯做好准备啊，去上学或者去教会或者干什么，就一直在那里玩，也不肯好好穿衣服。后来终于催了很久，就说好了，就下去吃饭吧，或者是要做什么就去了。一去呢，就发现他根本衣服就没有穿整齐，就是睡衣就这样就跑过去了。然后就问他啊，为什么没有穿好衣服啊？他马上就说，我是，他不是说奉谁的名来的哈，他是说这个是谁叫我直接下去，谁叫我直接去，是谁谁谁，是哥哥姐姐或者是谁叫我直接过去的，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的意思，他们的责任。但是耶稣讲的说奉主来的名，奉主名来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也有某一种程度上面类似，那个、类似就是说是差我来的这个人的责任，他要负责任，他有尊荣，我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劳是他的，是他的。所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奉名而来，他不光是来了，而且他是跟圣父圣子圣灵这样有一个统一的决定，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他这样来，他来是虚己的来，而且他来是尽了诸般的义的。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一样，他本来可以不来的，他尽诸般的义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他所定的一个法则，他把自己放在这个法则底下，他本来是超越这个法则的。比如说受洗这件事情，耶稣他可以不用受洗了，受洗是我们受洗很多的象征的意义，其中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死在，就是对罪而死，然后埋葬了，跟这个罪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我们埋葬了，我们就宣告这个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就对他死了，然后再复活。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象征的意义，象征我们就是拒绝罪，然后把罪定死了，我们死了之后又重新复活，这是其中一个象征意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耶稣不需要受洗了，甚至连施洗约翰自己也说，应该是我受你的洗啊，为什么你来受我的洗呢？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尽诸般的义，也就是说他愿意把自己放在这个人间的权柄之下，这个律法颁布在这个地方，他本来有权超越这个律法，但是他却选择奉主的名而来，他尽诸般的义。我们之所以要称颂这一位奉主名而来的人，不光是因为他来，不光是因为他奉名而来，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他是奉谁的名而来，他是奉主的名而来。这位主是什么样的主呢？他是奉圣父差遣，圣父有装备，圣父有祝福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他怎么样骑着驴驹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他怎么样跟这些人有一些的互动，有人猜测他是谁，有人问他是谁，有人认出他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他在殿里面怎么样又想起经上的话，经上的话说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应该把其他的一些污秽的东西都赶走，在这里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他就清理了神的殿，把这些做买卖的，把这些兑换银钱的桌子和凳子都推倒了，洁净他的殿。他又怎么样因为行了这些奇事被人家猜测，他又怎么样去回答，怎么样去宣告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今天我们看到他来的这一切的过程都是有主的祝福的，有主在先知书里面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也有在旁边的人完完全全的就认出来，也有在你和我当中使用我们那个信心让他在神的恩典之下成长，又把他认出来。靠着我们原始的那个信心，靠着我们普遍的那个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我们没办法证明甚至有一位神，我们只能知道有一位创造主，有一位掌权者，有一位供应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只等到奉主名来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来了，他给我们讲，我就是那位创造者，我就是那位掌权者，我就是那位供应者，我就是那位救赎者。那个时候我们的信心才开始跟我们所听见的道相调和，就是我们来信靠耶稣，单单的去信靠他，单单的去称颂他。我们之所以称颂他，是因为他来了，是因为他奉名而来了，是因为他奉主的名而来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可以称颂他，我们希望邀请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他，希望邀请更多的像荣建弟兄这样的人向他介绍，向他传福音，让他以后也跟我们一起来称颂这位奉主名而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请大家也可以邀请一些朋友到这边一起来跟我们认识耶稣。是在5月4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福音的野餐，所以请大家来邀请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这位耶稣赐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下可以更多的认识他。所以在这一天的这个礼拜当中啊，我就是挑战大家操练我们照着我们的信心下面还有一个字没有打印出来哈，是照着我们的信心来敬拜耶稣，也是照着我们的信心来称颂他，也是照着今天我们再一次被神所提醒的话，知道他是奉主名而来的，我们来称颂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差派主耶稣到这里来，让他成为来的，让他成为离开天庭来到这个地方，他来是来拯救我们的。感谢神他来拯救我们，也感谢神他是奉名而来的，他虚己的奉名而来，也感谢神他是奉这位尊崇的名，这位荣耀的名，这位伟大的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名，奉这位创造救赎供应安慰有力量有能力的名而来的。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把握，所以我们有信心来称颂他。求主帮助我们信心增长，就像那个把自己的儿子带到耶稣面前求他医治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说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主加添。所以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多的认识 这位创造的神，这位救赎的神，这位每一天带领和祝福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